倪瓒清、李木川等六位英雄大聚会，东方树也非常高兴啊，宁愿冒着风险在家里款待众人。倪瓒清啊，不了解姨父怎么改变了，后来一谈心才知道，闹了半天东方树有自己的想法，现在是乱世啊，这文的几乎没用，全靠武的，起码来说练武能保卫自身的安全，能保护家园呢、啊、这耍笔杆子耍不出去了，所以他改变了观念，对练武的人十分支持和同情。但是有一样，在这儿哪能久待呀，倪瓒清跟姨父说，我打算把众人领到我家去，我家也是深宅大院，房子也多，比较安全。东方树也同意了，告诉他千万多加注意。趁着黑夜，倪瓒清准备了两辆车、几匹马，率领各位英雄转移了，到了齐官屯自己的家里头。倪瓒清把众人领进厅堂，来跟父母见面。倪老二一看儿子回来了，乐得嘴都并不上了，好啊好啊，回来好，回来好。出来好之外什么也不会说了，乐着乐着眼泪掉下来了。老夫人也不例外，拉着儿子的手问寒问暖，瓒清啊，你不走了？娘，我不走了，从今以后我要孝顺爹娘。好好啊，你媳妇啊也两眼望穿，就盼着你回来呢。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，倪瓒清啊原来娶的夫人姓王，是小王家驮的，给他生了个女儿，嘿，转过年来这夫人就夭折就死了。后来倪瓒清又续了一房，是于家驮的于氏夫人，这于氏夫人尚未开怀，此人非常贤惠，孝顺父母。一看倪瓒清回来了，一家人是格外的高兴啊。倪瓒清把众人领进屋，给父亲做了介绍，有关众人的身世他没敢说，怕他父母害怕，就说这是我的好朋友，要在咱家住些日子，您呢不要对外张扬，传出去不好。
行行，咱家有的是房子，你的朋友那不是外人。
倪瓒清亲自选院子，选到后院的一个小跨院，就这地方一般人来不了，派专人在这服侍着。这几位英雄好汉这才住下来。当天晚上，倪瓒清陪着父母谈了许许多多的话，老两口子听儿子辞官了，觉得有点惋惜。后来听倪瓒清一介绍，皇上都识事了，被囚禁在瀛台，现在慈禧太后掌握大权呢，他是皇上的贴身保镖，皇上都压起来了，他还有什么用啊？看来回来的对呀、啊，这就是伴君如伴虎，官场如战场啊。儿子平安的回来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倪瓒清呢，除了在家陪伴父母夫人孩子之外，腾出大部分时间跟几位英雄聚会，谈文论武，畅谈天下大事，越谈是越投机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就到了端午节，倪瓒清为了祝贺，就在后院的春秋亭摆了一桌酒宴，把几位哥们弟兄全都邀请来，大家好不过意呀、啊。说瓒清啊，平常我们一日三餐，除了鱼就是肉，你还格外摆酒宴干什么？
不，
今天与往日不同，端午节了，咱祝贺祝贺。大家别见外。于是王云龙、刘黑塔、李春亭、李木川、法镜和尚，再加上瓒清， 六位好汉端坐，周围点的灯笼和蜡烛。哎，你看呢，现在是电器时代，这电灯点上多亮啊！可是您偶尔把电灯关了，点点蜡烛，这气氛它不一样。倪瓒星也不例外啊，周围点的全是蜡烛，觉着心里头痛快，吩咐下人端酒布菜。哪知道他们正在吃喝中间，突然蜡烛灭了，这玩意儿多晦气，赶紧点着了，点着还没说两句话，噗，又灭了一只，刚把这只点着又灭了一只，这些人甭说话了，光点蜡烛了。哎，大家不解其意，这哪儿卖的蜡烛，质量太次了，怎么点着点着就灭了，又没有风。倪瓒星就感觉到这里头有文章，他就注意了，他冷不丁的把手往上一扬，嘿，把大伙吓了一跳。紧跟着倪瓒星把手又张开叫大伙看，大伙往他手心上一看，有一颗银针光滑闪闪，这颗银针呢比绣花的针大两号。嗯，你会变戏法，这针从哪儿变来的？倪瓒星没有正面回答，站起身来，飞身形跳上院墙，冲着墙外的说话，您是哪位好汉呢？干脆露个面得了，我倪瓒星欢迎您，何必练您的手头呢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是不是鼎鼎大名的张策张老师啊？他语音未落，就听有一人乐了，倪侍卫果然是高某家来也。啊，称从墙外跳进一人，倪瓒星也从墙上跳下来了，两个人一见面，来人拉住倪瓒星的手，我倪侍卫今天搅了你的酒兴了吧，哈哈，张老师欢迎欢迎啊，一看这梅花针我就知道是你，挺吧，今天咱们一醉方休，把这个主领上春秋亭。在座的几个人借灯光一看，可这种中等的身材，白净净的面皮，剑眉大豹子眼，骨鼻梁方海口，有两撇小黑胡，此人并不魁伟，但是也不难看，细条条的身材，傲骨英风，斜背着个兜子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在座的人谁都不认识。倪瓒星说，各位啊，这也是我的老朋友张策张大侠。张老师，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是法镜大师，这是李木川李大侠，这位王云龙刘黑塔李春亭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众人一听张策，李木川想起来了，哦，江湖上有一位通背拳大师，号称千里独行侠，可是阁下过誉过誉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在下正是张策，我就是练通背的。嘿，久闻大名，失敬失敬，请坐请坐请。排开座位，张策坐下了，书中代言，这张策何许人也？他原是京东香河县的人，自幼酷爱武艺，受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自己又研究一套拳法叫通背拳。他这通背拳独一无二，蝎子粑粑独一份儿。他曾经拜会过许多老师，拜会过谁呀？像八卦门的董海川的顶门大弟子龙啸川呢，比划过，又请教过太极门的杨露禅杨老前辈，还有形意门的郭云深，南拳的谢铁夫
他们都切磋过技艺，但是大伙一致挑大拇指，张策这个人了不起，他研究的通臂拳真是独一无二，好功夫好本事。虽然年岁不大，这也算通臂拳的开山鼻祖。那么说张策怎么认识的倪瓒清呢？原来倪瓒清做了皇上的贴身侍卫，那点钱不好挣，那碗饭不好吃，皇上一旦有点闪失，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所以呢，倪瓒清抽出时间广交天下的武林高手，在北京的时候结识了各门各户许许多多的高人，其中也有张策一个。经倪瓒清的挽留，张策呀做过飞虎营额外的教习，就是不占名额的那么个教习，一共在北京住了半年。倪瓒清抽空两个人就在一起，没事就切磋技艺。张策对倪瓒清也赞不绝口，倪瓒清对张策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后来张策走了，辞职不干了，他这个人好动不好静，尤其张策此人性情古怪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他不会拐弯抹角，官场之中的事他看不惯，故此离开了。一晃多年没见面，没想到今儿个他突然出现了。倪瓒清深感意外呀，就问张策，张大侠您怎么知道我回家了？嘿嘿，我说倪侍卫，你得问问你自己呀，你怎么突然辞职了？实不相瞒，咱俩分手三年挂零，我时刻想念你呀，哥俩没处够啊，一时的高兴到北京去看你去了，结果一打听说你辞职回家了，害得我离开了北京又到家里前来找你，就是想你，什么事没有。明天我就起身，我还打算去看望几位朋友。倪瓒清点头，既然来到家里你就多住些日子，我挽留你，我也实在的想你。这个张策呀可否与否就没点头，心里还想着住一两天我就走。可是通过跟那些人这一见面一谈话，心里极为不痛快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酒席宴前酒能助兴，酒这东西也能坏事，往往喝的过了量了就不能自制。因为人们知道这张策是通臂拳的创始人，就无话不谈了。特别是李木川，李木川也性情骄傲啊。自从自己动了手术自宫了以后，性情他有点变，更有点骄傲，看着这张策就不顺眼，心里说话，你是通臂拳的创始人，刚才又顾路少头不露面，拿梅花针打蜡头，你啥意思？你小瞧我们这些人不会武艺，或者赶不上你怎么的？因此喝了几杯酒之后，他就问张大侠，我想向阁下请教。哎呀，李大侠有话请讲当面。张大侠，据我听说您拜会过不少高人，今天呢咱们喝酒论英雄，您所会的这些高人您挨个说一说，您佩服哪位？哦，这叫我难以回答了。既然阁下提出问题来，我就直说啊，我这个人直出直入，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，您别客气，您说。我头一个拜会的是八卦门董海川董老师的顶门大弟子龙啸川。要说龙老师嘛，人是大好人，我佩服，慷慨仗义，说一不二，有一点侠骨剑锋，我特别欣赏。 但是谈到他的武功，我不敢苟同。我要说他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，是有点过分。但是他的武艺确实不能上数。可惜呀，董海川英名一世，把功夫传给他，他难以继承啊。他这话一出口不要紧，李木川的脸刷就沉下来了。李木川心说：“你好狂啊你！你问清楚没有？我就是八卦门的。那董海川应该是我的师爷，龙啸川是我的师伯，他怎么这么小瞧我师伯呀？八卦门后继无人了。”那就属你的通背门了。真有心提出来跟他当场比试，但是在倪赞卿家里头，自己的官司还没抖得清楚，一想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在人家家里头干脆别挑了，扁了扁了，把这口气就咽下去了。可是张策呢接茬还说，第二位我拜会了形意大师郭云深，要说形意拳可说天下一绝，但是郭云深老人家年事已高啊，今年96，我们一晃一年多没见面了，这个人还在不在都两说着。如果郭老师要不在了，形意门恐怕也没有传人了。我还拜会过太极门的杨露禅杨老师，杨老师已经病卧在床动弹不得，恐怕也后继无人。我到南方去了一趟，拜望南拳大师谢铁夫，可惜无缘相见没碰见。但据我所知，这南拳学的人并不太多，恐怕也是后继无人呐。他刚说到这儿，这王云龙就问：“张老师，我再向你提个问题。当今最走红的是迷踪拳的创始人霍元甲，这个人你会过没有？没有。您知道不知道有这么个人？当然听说过，名震四海霍大侠，那我能没听说过吗？”您认为他的迷踪拳怎么样呢？好啊，迷踪拳跟我们通臂拳没有太大的差别。霍元甲霍大侠盖世的英雄，不过我也听说他的迷踪拳没有什么神秘的，他是根据古代传下来的燕青拳稍加改动的，那不是他创造的，就把人家燕青拳呢稍微改了点套路，也就是仅此而已。大和尚法净喝了一杯酒，擦了擦嘴，阿弥陀佛，大和尚我也想问几句，我张大侠，你对少林拳怎么看法？这一说您是练少林的，不错，我就是少林门的门人弟子。张策说，要提到少林门是各门之首啊，当今数一数二的人物就得说河南嵩山少林的本空上人。听说本空上人游历各大名山，不在少林寺，但少林拳呢当初那可以说凤毛麟角，刚柔并用。可是现在呢，形意、南拳、八卦、太极都占了上风了，这少林恐怕也有点吃不开了。一句话法镜急了，啪把桌子一拍，我张大侠，你是不是有点太骄傲了？我听你说这些话谁都不怎么地，哪个门户也不咋着，言下之意就属你通背拳高高在上吧。今天在酒席宴前咱们借花献佛， 一来英雄聚会，二一来切磋技艺。张德霞，我法境不才，跟您过过招，以助酒兴，您看怎么样？张策一笑，大师，您呢多疑了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张策乃平庸之辈呀，是大伙问我，我有话在先，我这人是直肠子，怎么想的怎么说，如果有不对之处，还望各位担待，您何必犯急呢？咱俩过得着招吗？哎，再者一说了，当场一动手，骂人没好口，扬手没好手，一旦把大师你给伤了，是对不起你侍卫呀。是什么？你能伤得了我？好好好，就冲你这一手是非比不可。这法镜是火爆的脾气，站起身来把长大的僧衣款掉，撑就跳到院里了，点手唤张策。张策就好像无动于衷，在那坐着没动地方，喝了口酒，夹了两口菜，冲着大和尚一笑，大师啊，这何苦的呢？咱俩为什么要比呢？没等比，我敢说我就甘拜下风了，我绝不是大师的对手。你回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和尚一看人家不比，没办法，又归坐了。张策接着说，各位啊，咱坐这谈论这些话都是废话，在当今的世界，形意八卦、太极、少林、什么迷踪、什么通背，通通的都是个屁，有什么用啊？我看最有能耐的，你们猜是谁啊？王云龙就问，你说最有能耐的是谁？洋人。你看洋人，人家有洋枪洋炮啊，哎，我们本事再高，刚一伸手，人家一般扳机啊，帮一枪，咱们就完了。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洋人最厉害呀，咱们干脆就别跳的就得了。他刚说的这，李木川说话了，张德霞，我看你说的不对，要那样我们何必下苦功练功夫，我们学了功夫干嘛呀？上为齐国，下为齐家，强身壮体呀。要照你那一说，我们跪在洋人面前干脆就磕头得了呗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还有些话没等说完呢，你们就急眼了。众位莫急压言，且听我有下文分解。